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都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凯哥你好，你叫我一二三就行了。听凯哥的故事呢也有很长时间了，怕自己文笔不好，也怕发生的事情没那么奇特，不过总而言之，下定决心投个稿试试吧。这些故事有一些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也有一些是加班的时候听同事们说的，整理一下就一起发过来了。先说第一个事儿吧。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同事奶奶身上的故事。同事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山村里，是个老式的那种平房，房子后面长了棵大树，这树长得呀是歪的，树干向房子的方向倾斜，树枝经常长着长着就顺着那个窗户进到了房间里，隔一段时间就得修剪一次。于是呢，家里寻思着麻烦呢，想要把树挖了或者砍了，可是树砍倒的话容易砸到房子，而且房子的地基正好压在了树根上，你这挖也挖不了啊。索性啊，就一直让这棵树就这么长着，一直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同事的奶奶年迈中风了，躺在床上一天又是笑又是哭，这嘴里含含糊糊的，也没有人听得清她在说些什么。家里也不确定是不是中风的症状，去问了医生，而医生是怎么说的，我这同事啊，那时候年龄小，家里也不会跟他说这些事儿。过了一阵子，奶奶还没好呢，姑姑带来探亲的表妹也不正常了。当时那小孩也才五六岁吧，又哭又笑，竟然也成了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你说这老人中风有可能，小孩没来两天不可能也跟着中风吧。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提议的，家里请来一个老先生，而老先生说啊，这树底下埋了个人，建房子的时候地基正好从他身上跨了过去，这具尸体啊，一半在屋外一半在屋内，之前的时候是人多火气大，现在人少了，并且老人年龄大体弱多病，因此就被缠上了。而小孩的话多半是八字的问题，你们之后每到初一十五或者逢年过节，家里都在屋内靠近树的窗户底下供上点饭菜，等到清明的时候窗户上再挂一个祭祀的幡就好了。听老先生这么说，家里也这么做了，当时再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儿。具体后来这房子怎么样，他呢因为父母离婚也就没再接触过了。再给大家说第二个事。第二件事情是发生在小时候住的老小区的。小区的房子是那种红砖瓦的三层楼，后面有挺大一片空地，有一些家里啊会种一点蔬菜什么的。而再往后是一个废旧的老楼，也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的。不过现在四周杂草横生，小时候因为害怕也没去探险过。而就是这个老楼顶楼住了一群猫头鹰，也不知道一共几窝。每到黄昏，房子前面的枯树上隔几个树枝就是一只猫头鹰，小时候一看吓得晚上都做噩梦了。而小时候也有不懂事的时候嘛，看着害怕就想用石头砸把他们赶走，理所应当的这被教训了一顿。这家中的大人们都说猫头鹰惹不得呀，会报复人呢。不过这报复人的事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们小区有一个人听说猫头鹰能卖钱，他呢就想去抓几只，还真的带回来几个崽呢。可是老人都告诉他不行啊， 这猫头鹰会报复等等等等，他也不听。这个事儿还是我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听姥姥唉声叹气的时候念叨的。当天晚上大概后半夜的时候，我就被奇怪的声音给吵起来了。这具体的叫声我想不起来了，当时年纪比较小嘛，就知道那是一群鬼哭狼嚎的动静，吓得不轻，第二天就发烧了。过后的事儿还是听老人唠嗑念叨出来的，说那个小子把猫头鹰崽子给卖了，挣了钱之后买酒喝，喝得迷迷瞪瞪的回来，爬楼梯摔下来，双腿都骨折了。现在想想啊，也挺怪的，一层楼梯也就十来阶，他是怎么摔巧的摔到双腿骨折呀，两条腿都断了。不过我也庆幸我那时候没用石头砸中他们。再给大家说第三个事儿吧。这第三件事情发生在我个人身上，那是我舅跟我舅妈刚结婚的时候，家里给他在小区买了个二手房，楼也是个老楼 L 型的格局，他家呢正好在这个 L 型比较短的里面最深处的一家，而楼梯正好在长的那条顶头，也就是说我上了楼梯去他家还得经过一个长廊。那长廊两侧都是住户，门口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这过道又窄，灯还隔三差五的换一次，每次从这走心中都特别毛毛的，于是就闭着眼睛从头快速走到尾，撞上顶头那家门才敢睁开眼睛拐弯。有一次我跟我妹妹要一起去我舅舅家，我妹胆子小啊，就一直拽着我衣服，我想我这当姐的不能先怂了吧，我就拽着她往前走，不过我眼睛还是闭着的，不敢睁开，害怕呀。我当时嘴里就没停下来，大声说，嗨，你怕啥呀，还能有鬼咋的，鬼来了我都不怕，就你那怂样。事实证明我这是在作死啊。当天从我舅家回去我就开始发呆，大家没听错啊，是发呆。听家里人呢是这么说的，说喊我干点啥说点什么事儿都慢一拍，要不就是不搭理人。量了一下体温竟然41度了，给他们吓坏了，当时就带着我去了医院。不过我那会儿没觉得身体难受，说脑袋清楚吧，我对周围的事情都能知道，就是反应不过来，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就像是在梦里一样。后来去医院打了三天点滴也没见好，家里着急啊，怕我给烧傻了。最后大夫也没辙了，退烧药也不管用，就让我去大医院再看看。最后还是我姥姥问了一下我妹，之后又打听了一下我舅舅那栋楼的事儿，说是他那层楼尽头的那一家，家里的女主人因为感情问题在家中自杀了，之后因为不吉利啊，就没再住过人。而估计正是我那天所说的话把他给惹到了，缠上我了。这些话都是我躺在床上听他们讲的，过后就是我姥姥拿着一捆纸钱绕着我走了三圈，嘴里还念叨，小孩子不懂事，别跟他计较，这些钱都是给你的等等等等这种话，之后就把这个纸钱拿出去烧了。一到第二天我就好了，活蹦乱跳的，当然了这聪明的小脑袋瓜也没被烧坏。只不过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让我去过我舅舅家了，而我现在呢被吓得狠了就容易发烧，玩个恐怖游戏那感觉就是作死。哦对了，当时几天我还一直做一个梦，像是给人梳头发还是剪头发来着，那密密麻麻的黑丝，每次醒来都是一身的虚汗，也不知道是发烧发的还是确实跟那个女人有所关系。我的故事就这么多了，或许有些无聊，不过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不过题外话说一句啊，我觉得我同事长这么大真不容易，他又是抓死蛇，又是拿黄鼠狼皮做围脖， 又是在坟前烧纸的坑里吃饭。你看，人家都没发生过什么，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命硬吗？好了，这位叫做123的朋友给咱们的投稿咱们就说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第二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经历。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凯哥你好，我叫阿强，我来自内蒙古。我听你讲故事有半年了，看大家都在分享，我也想说一说我的亲身经历跟我家人的经历，文笔一般，大家凑合听吧。这第一个事儿是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我们老家每个村都离得很远，这个跟内地不一样，有可能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距离都是几十公里，当时我们上学都是选择住校。那会儿我上四年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过那种小学大宿舍，屋里北边一个上铺下铺，南边一个下铺，是那种很大的床，能睡六七个小孩子那种，就跟我们村里的那种大火炕一样大。当时呢，我是睡在南边的大床最靠右边的位置。我们那会儿是头朝窗户那边睡觉，门出去是一个走廊，就是那种平房。走廊左右两边都是宿舍，中间走廊外面的门在走廊的最南边。当时我是12岁，有人会想，怎么12岁才四年级啊？在这儿我得解释一下啊，我是80后，我们那会儿读书普遍都比较晚，可能也有朋友跟我这情况差不多吧。咱们言归正传，当时那会儿我不懂什么灵异鬼怪之类的，也就是听家里人偶尔提及，我也不是很在意。我记得那天晚上睡觉，学校到晚上9点就熄灯嘛，我也开始睡了，感觉睡了得有4个小时左右吧，突然醒了，就是莫名其妙的醒了，整个屋里这么多人，就我一个人醒着，并且我隐隐约约的听到走廊里有人走路说话。当时我以为是这个宿舍老师的，但是我们走廊是声控灯，有人走路说话这个灯会亮，可那会儿啊，走廊里的灯是没有亮的。突然我一愣，就开始害怕了，因为心中已经隐隐约约的感觉不正常，身体不敢动，仔仔细细的听走廊里的人说话声，可就是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并且还伴随着一两声笑声，就好像是两个人在走廊里头唠家常一样。我当时是越听越害怕呀，我就想推醒我旁边的舍友，但是不敢用力，怕发出动静。我推了他两下没推醒，而这个时候那聊天声突然没了，随后伴随的脚步声咯噔咯噔的，就是那种穿皮鞋走路的动静，开门进屋来了。当时的我吓得不敢呼吸，就用眼睛眯着看了一下，只见一个淡白色的人影，好像还戴了个皮帽子，在我们屋里走动，走到屋里北边的下铺，还低下身看了一下。当时我吓得全身都是汗，一下没忍住放了个屁，我的天哪，关键声音还挺大的，这屎尿好像都蹦出来了，真是吓尿的，这个绝对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真是吓的。而那个白色人影就一下子向我这个位置看过来了，好像感觉他知道我没睡着似的。我紧闭着眼睛，身体一直在发抖。忽然走廊里又进来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人，说了一句：走吧，别吓着孩子们，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他们一下子就没了，真的就好像是电视机关掉一样，一下子屋里一片漆黑，啥也看不到了。我的天哪，我哪见过这种情况啊，那天晚上一宿没睡，挺到天亮。而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东西，现在想想都后怕得很呢。还有第二个事儿，这第二件事是我住宾馆的时候遇到的，其实也不算了，就是噩梦那种， 但是跟其他的噩梦还不一样。我呢就不多废话了，直奔主题。我记得那天我挺困的，睡得很死，在梦里突然有人用手拍了我的后脑勺一下，啪的一声，说醒醒别睡了。我往后一看，是个老头，也看不清他穿的是啥，反正是一身的灰色。只记得比较深的是他戴着那种夏天乘凉的草帽。老头还气冲冲地看我，突然冲我骂骂咧咧的，说我打呼噜吵到他了。我在梦里还说，我掏钱开的房，你咋进来的？再说了，我打呼噜关你屁事，你岁数挺大的，从哪冒出来的？我这么一说，那老头生气了，猛地一下子冲向我，用手掐我脖子。梦里我一个1.8米的大个儿，竟然被一老头给摁住了，并且看这个老头那架势是往死里掐我那种。我就用尽全身的力气，用腿猛地一蹬，把那个老头蹬出去1-2米远，并且我还听到那个老头倒地的声音，咚的一声。忽然我就醒过来了，眼睛一睁开，哎，这啥时候把被子踢出去了呀？当时我看那个被子的位置跟梦里倒地的那个老头还真是同一个地方了。那会儿我吓出了一身的汗，一看表才晚上1点来钟，心想不就一个噩梦吗，把被子捡回来继续睡。这刚一睡着，这身体就像是中电一样，又现出了那个画面，老头再次出现了。我当时人在梦中，知道我这是做了噩梦了，又来了一回。我自己还骂呢，没他妈完了是吧。只见那老头在屋里不停地追我，我就跑，身体很疲惫的那种来回转圈。没过一会儿我就被抓住了，身体动不了，老头骑我身上就掐我。我实在是用不上力气，感觉快死了。我使出全身仅剩的力气喊出声音来的时候，我也醒了。一看表，早上7点了，太阳出来了。哎呦，那天晚上给我折腾的，第二天嗓子就疼，疼的都说不清话，整整半个月才好。现在想想，这个梦很灵异，我能肯定啊，这是个梦。但是这跟我之前做的噩梦也太不一样了。再给大家说第三个事儿，这第三个事儿是发生在我爸身上的。我家附近有个砖厂，我爸在里头上班，每天骑摩托来回跑，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骑车20分钟，大概有5公里路。要知道那几年路不好走啊，都是土路，走得也慢。每次我爸都是跟我村里的一个大爷搭伙一块走。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大爷是农村的孩子对大人的礼貌称呼啊，并不是亲戚。那天晚上，我爸说是正常晚上吃完饭，立马就睡了，因为干活挺累嘛，也没什么功夫看电视。手机每天4点半闹铃，可是那天晚上，我听我爸说，怎么感觉刚睡着没多久，这个闹铃就响了呢？看了一下表，确实是4点了。迷迷糊糊的洗漱一下就骑摩托车走。我家呢在村子的中间，我那大爷家在村东边，正好挨着路。我爸每一次正好路过他家门口，就等那个大爷一起出来，好一起走嘛。那天晚上我听我爸说，还没到门口呢，就看见前头有个摩托车走。当时我爸就想，怎么不等我呢？我爸就喊了一句，哎，你等等我呀。可是那个车不理我爸，我爸就想，什么情况啊，怎么感觉不太对呢？我爸就想加加油门追上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是这个油门怎么加，始终跟前方的那个摩托车保持同样的距离，追不上。我爸打开远光灯一看，前头那个骑摩托车的人衣服的确跟我那大爷平时穿的一样，确定是他，就心想，今天这是什么情况啊，跟媳妇吵架了，心情不好啊，还是咋的？当时我爸就一直追一直追，突然前面一拐弯，前头没人没车了，而瞬间我爸的摩托车一下子掉沟里了，把胳膊 当场摔断了。当时我爸掏手机想打电话呼救的，我爸掏出手机来一看，怎么回事啊？怎么现在才凌晨两点钟呢？这回算是看清了，手机上显示的时间就是凌晨两点。凌晨两点钟还掉在一个大沟里头了，心想这他妈怕是遇到不干净的东西了，这是要害我。当时我父亲就给我七叔打电话，我七叔跟我一起过去找到的我爸，我当时看见了，胳膊真的摔断了。后来我听我爸讲，他那会儿起床的时候看过表了，确实是凌晨四点钟，并且他看到的也确实是我那个大爷的背影。而第二天我那个大爷听说了我爸出事，就去医院看我爸，我爸还问我那大爷那天晚上怎么回事。我大爷说，正常睡到四点钟起床，我也出来了呀，我左等右等你一直不来，后来给你打电话才知道你出事了。再往后我们找了一位当地出名的顶仙给看了一下，说是我奶奶老宅子里头供奉着一位仙，当时确实啊，我奶奶活着的那会儿供奉过，但是后来奶奶去世之后我们就没接着供奉，因为我家跟我叔叔家是不信这些的嘛。那个顶仙的就说，那仙家没接受到你家的供奉不高兴了，这是过来警告我们家的。后来呢，我们就想办法给他送走啊，送了好几次才送走的。我一直也想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仙，仙会害人吗？哼，还不知道供奉的是什么东西呢。好了，咱们本期的大开一谈啊，就全部演播完毕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先说一说123这位妹子的投稿啊，她的这个投稿呢说了很多事情，有她自己的也有她同事的，其中让大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二个事情，就是那个猫头鹰的事儿。在这儿咱就不重复说这个剧情了啊，要知道猫头鹰在咱们中国古代或者说现代很多地区啊都认为是孝鸟，这个孝是这个披麻戴孝的孝啊，孝鸟。还有人说猫头鹰啊，要是立在你家的这个啊院子里，或者说上了你家房顶上，这个是寓意不吉的，是要出事儿，往往还会性命攸关。所以说猫头鹰这个鸟呢，就像乌鸦一样，在咱们以前到现在都有这种不吉色彩的说法啊。这个呢，大家一定可别想着拿石头，或者说是拿弹弓啊，或者说我干脆抓它个小鸟怎么着的，哎，可别想这个啊，这个在传统上来讲不吉利，大家千万别招惹。还有就是第三个事儿，他当时说怕啥呀，有鬼咋的，就是在他救那个楼梯道走的时候。你要知道这种话可不能说，就好像是咱们有很多朋友可能有过一个经历，比方说你的朋友感冒了，你说嗨，你这身体真不行，三天两头感冒，我都两年没打过针了。哎，此言一出，可能过不了几天你这针就感冒了，又吃药又打针的。相信这种事可能咱们身边有些朋友或者说是咱自己亲身体验过，所以说这种话万万不可说呀，一旦得罪到什么东西，哎，后悔就完了。还有咱们第二位听众朋友阿强，他说的那个在学校宿舍睡觉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属于那种淡白色的人影，哎，进来之后还看看那些孩子那些学生，突然吓得没绷住放了个屁，就把那个淡白人影给引过来了，不过幸好他走了啊。但是按理来说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是学生宿舍嘛，都是男性对吧，但是如果考虑一定要是这个灵异色彩的话，那应该就是当时这个宿舍里的都是小孩子啊，可能阳气没有那么旺的缘故吧，也可能是其他的，他们并非是这种恶意的啊，这可能恰巧让你看到了。还有就是什么做的那个梦，本来这个梦啊大概是不太愿意去做到大开夜谈当中的，但是他这个梦确实是比较动感了，怎么说呢，跑了一夜这能不动感吗，第二天累得那嗓子疼，身上也休息不过来，并且还梦到一老头掐他脖子就追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一老头在梦里追一夜，你这就算不是灵异事件，纯粹的就是做一梦，你想想第二天你这精神状态能好吗。但是单纯的去看他这个梦境，感觉这个酒店不简单呢。还有第三件事，他这个父亲断掉胳膊那会儿， 凌晨两点钟，一看表显示的是四点，骑着摩托准备走人呢。也不知道前头有什么东西在引领着，倒了霉了。不过最后这个顶仙的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家里曾经啊，这个先辈就供奉着这个先位，到最后突然间后辈不供了，他享受不到供奉，他就闹腾。一般这个情况啊，到处都有这个说法。相信咱们听故事的朋友，你们家也有那个说法，就是很多这个爷爷奶奶那一辈供奉的这个桌子，到最后这桌子没撤啊，这个老人家没了之后，后辈没打算继续供，到最后就只干脆就怎么也没做这个送走的科仪，就直接就推了拉倒了。这个就叫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后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说法跟后续的麻烦。所以说在这儿啊，大家如果说是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先辈那边有供奉的这个仙家呀，或者说是桌子呀，或者是疏于供奉啊，导致那边不满。这个说法是真的有，我相信听咱故事的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如果在座的诸位你确实没有什么虔诚的信仰，或者是没有特别信这些事情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供奉一些仙家呀神灵啊，这个我觉得不太恰当，你说呢？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就做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像以上投稿的朋友们一样跟大开诉说您的经历的话呢，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三群 1315-70997， 把你想说的一口气发送给群主，也就是打开我就可以了。还有咱们第三个邮箱投稿方式，大凯的邮箱是 1314-7838@QQ.com， 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